我们刚才念了这段经文哈，感谢主又回到大家的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何等的喜乐。也许我们大家对犹太人的年历不太熟哈，过去的这个礼拜天，前面这个礼拜天呢，正好是他们的普尔节。虽然过去了几天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补过这个普尔节，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天我在历史教会服事，就没有在你们的当中啊。那我们补过这个普尔节，犹太人在过普尔节的时候呢，就会传讲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刚才蒋弟兄带我们所念的哈，这个记在圣经的以斯帖记上面。那他们呢也会是一种特别的食物，是三角形的食物，我今天特别有带来，因为是补过普尔节，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至少一个。它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啊，我们传下去好不好？每个人传下去看啊。然后我还有带来多的，请大家都一起享用啊。你们传的看一下，放到最后面那个，放到最后面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那里哈。它是三角形的。是用面粉做的哈，那中间呢里面呢是用了一些水果酱啊，吃起来呢稍一点点的甜味，一点点，很淡很淡的啊，然后稍稍有一点甜味啊。这个香传呢，香传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犹太人的仇敌，叫做哈曼。犹太人认为这个是哈曼的帽子，哈曼戴一个三角帽子，不知道年代太久远了，不知道为什么哈，或者是哈曼的口袋，所以这个叫做 Haman Tashen。 这个东西呢，每逢普尔节的时候，犹太人就吃这个，而且传讲以斯帖的这个故事。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炸油条哈，炸油条就是炸那个芹块，就是，但是是炸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这个南宋的时候，这个芹块害死了这个岳飞啊，所以都是炸芹块。那犹太人呢，就是吃这个 Haman Tashen 啊 ，Haman Tashen。然后传讲以斯帖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的冬季的皇宫，冬季的首都叫做苏珊城啊，刚才也讲到苏珊城。那个时候波斯的国王名叫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呢是希伯来文，那如果是希腊文呢是叫做薛西王啊。他这个人呢是在主前486年到465年统治波斯啊，主前大概486到465，这个时候相当于啊，好，我们中间一些人相当于是中国的这个春秋的末年，战国还没有开始的那个时候啊，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波斯帝国是相当于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啊，它的版图呢是包括从现在的印度西北的印度河谷开始啊，延伸到近东，然后到北非，非洲的北部啊，包括了埃及，包括了利比亚，包括了古时，圣经上的古时呢，这是现在的苏丹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版图最辽阔而且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主前的大概483年，就是亚哈水鲁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就大摆筵席，他请了这个啊各样的达官贵族啊，甚至平民百姓他全请啊，他大摆筵席，铺张非吉利的铺张，让所有的人都来跟他一起吃喝快乐啊。这时候呢，国王就请王后叫做瓦什提，请王后呢带头戴这个王后的冠冕啊，来到他的面前呢，让大家观看他的美貌。但是这个王后呢，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什么原因，王后拒绝来，拒绝不来啊。这个亚哈水鲁王一怒之下就把这个王后废掉，把他废弃了以后，然后呢就在各省之中呢啊，大概那个时候有20-30个行省。如果划分成小的行政区域，大概127个小的行政区域，就在各个的省的里面挑选那个美貌的处女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的女子 啊，就叫做以斯帖呢，他因为面貌俊美，得王的宠爱，就被选入皇宫啊，被当作王后。这个以斯帖呢，他年幼的时候父母都过世了，是犹大人哈，他们父母过世了，所以是由呢他的堂兄啊，是他的父亲的兄弟的小孩，这是他的堂兄，叫做莫迪改，由莫迪改抚养长大的。所以莫迪改呢就抚养他叔叔的女儿以斯帖，所以莫迪改就成了以斯帖的养父啊，这边有这样子的一层的关系。那以斯帖被选到这个皇宫里面做了王后之后呢，那莫迪改呢有一天就坐在朝门口啊，哎，恰巧呢他就听到两个守门的这个太监在密谋要怎么样谋杀这个亚哈水鲁王啊。那莫迪改听见了以后呢，就通过王后以斯帖就报告了这个报告了国王，王下令追查，哎呀，果然事实，就把这两个太监处死，然后挂在木头上面啊，并且叫人把这个事情呢写进这个历史书里面去啊。这个事情以后呢，王呢就抬举了有一个叫做雅甲族的人，叫做哈曼黑曼啊，就提拔他，使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了这个宰相的位置啊，并且呢国王吩咐所有在朝门的这些各等的臣仆，凡是见到哈曼就要向他跪拜，要向他跪，而要向他拜。但是这个莫迪改呢是一个犹大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只拜神不拜人的，所以他不下拜。所以这个哈曼呢就怒气填胸，他不但想杀死这个莫迪改，因为他不向自己下拜，而且他想恨他到一个程度，想把所有的犹大人或者犹太人全部杀死，恨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就是要把莫迪改的本族全部的赶尽杀绝。所以到了尼善月，犹太人的日历尼善月是他的正月，正月就是第一月啊，犹太人的一月份的时候，哈曼就叫人制这个签，就是制这个普尔。所以普尔节普尔这个意思呢，普尔就是签的意思啊。这个签呢大概根据考古学的考证，大概是一寸见方的这个立体型的这个小石块啊，四面方形的小石块。它跟现在的这个骰子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骰子呢是有上面有那个数字的点的，有一点或者两点或者五点这样的。他那时候的这个签呢，或者是叫做普尔呢，上面是有这个好印去的祷文祷告文，就是文字，是写的文字在上面。好，好，那呢人呢就是将这个普尔丢到这个写的各个月份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板子上面，你们从1月2月3月写到12月的，就制这个普尔制到这个板子上面，看它落在哪一个的月份的上面啊，要呢一年三次才有效，就是连续三次投到同样的一个月份才有效。所以哈曼叫人制这个普尔，咚咚咚，三次都是制到12月，就是亚达月，这是一月份发生的事情啊。哈曼叫人制签，三次都制到了12月，所以他就认为12月是他的一个吉祥的日子啊。所以哈曼就来到亚哈水鲁王的面前来控告这些犹大人，或者说叫做犹太人啊。他说呢，国王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的律例跟万民都不一样的，这个是对的，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啊，是拜真神的。他说了，他们的律例也跟王的律例不一样，这是诬告啊。然后说呢，留下这些民呢，跟我们对国王无益的，所以哈曼来诬告这些犹太人。然后说呢，请大王国王啊，把他们全数都杀死。好，如果你下令除灭这些犹大人呢、啊，我答应捐给王的国库10000他连德的银子。哇，10000他连德的银子是多少呢？啊，是现在的重量是330吨。你看一辆车能载多少的东西，载了330吨的银子啊。这个样的数量呢，是我们给你一个概念的哈，是怎么样的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呢？我们刚才提到波斯帝国的大概有20到30个的行省啊，根据考古学的证据，他们发现呢有一年啊，有一年就有20个的行省向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父亲叫做大利乌王 纳了一年的税收，一年的一整年的税收啊，就是13000他连德的银子。所以哈曼这一个人，他说我给你国王10000他连德的银子，相当于是这20个省一年呢向国王所进的这个税收。哈曼很有钱权势的人啊，国王说呢，这个银子仍然赐给你，这些民呢也赐给你，你要怎样办他们就随便你怎么办他们。哇，所以哈曼呢就在犹太历的正月13日啊，犹太历正月13日呢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根据犹太历呢正月就是1月的14号就是逾越节，他就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就发布奉王的命令传圣旨给波斯各省啊，就命令呢在12月，这是1月份发生的，1月13号的命令，说呢过了11个月到12月13号的时候啊，在波斯的各省的里面，在一日之间，12月13日那一天，在一日之内，犹太人不论男女老幼全数杀绝啊，并且呢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这一天呢刚好是逾越节的前一天啊，你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犹太人纪念啊，神带领借着摩西带领 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出埃及啦，过红海啦，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神跟他们同在啊，带领他们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住在苏珊城这个首都的这些犹大人，因为是最近，对不对？传的命令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一个全族要灭顶的这样子的一个圣旨，哪有什么好心情过这个逾越节？有的地方的行，他要11个月的以后再执行这个命令呢，是因为波斯省波斯帝国呢非常的辽阔，有许多的省，所以有的地方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到这个圣旨，才能发布到那边啊。所以当这个圣旨呢传到了各省各处呢，犹大人都大大的哀哭，因为他们要灭绝了啊，大大的哀哭啊，他们甚至身穿麻衣啊，躺在炉灰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有没有剪头发的时候，剪的头发有一点头发掉到这个衣领里面，很难受啊，很痒，对不对？那如果你披着一个麻袋当做衣服穿，你就很难受了。你怎么走都是痒，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是表示悲痛，表示悲伤的意思。那把这个灰呢撒在头上或者倒在炉灰里面，这个意思呢，那就是跟死人认同，因为人死了就是倒在灰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圣旨传到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犹太人都大大的悲哀哭泣啊，甚至进食，甚至穿麻衣倒在炉灰当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平时还过的这个平静安稳的日子，突然之间人生就涌起了巨大的风浪啊。你看这些的犹大人，他们好像日子很平顺，他们甚至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被选为王后，结果突然哈曼就发借着王的命下了这一道整个犹大民族都要灭绝的圣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就突然面临那个巨大的挑战和困难，甚至是我们人生的危难，危险的困难，危难啊！你看，好像我们去身体例行检查，每一年都检查，嘿，突然这次检查就发现有一个重大的疾病，甚至可以影响到生命安危的。也许突然家人遇上一个大的车祸，也许礼拜一你去上班，公司就说开会，10点钟开会，宣布公司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并，然后要裁员50%。礼拜一堂开会的啊，有的时候是礼拜五开会，或者是你的好朋友，跟你世交的好朋友打电话来说，我要跟你断绝往来，让你傻在那边。或者是你的儿女本来很乖的，在家里很乖，在学校很乖，在教会很乖的，好像一夜之间他突然变得非常反叛， 好像他就一夜之间就进入青春反叛期。甚至当我们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啊，要做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好像也突然面临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个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呢好像因为转换职业，本来我在这一行做得很不错的，很得心应手，现在我转换到这个职业，哎呀几乎都活不下去，那个压力那个挑战排山倒海而来。有的人是出国，哎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听不到不会当地的语言，像聋子像哑巴，不会开车像是瘸子一样啊，或者是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原来所有环境那么熟悉，现在来到这里几乎都不能够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对有一些人是买房子，你们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买房子，我们教会有些人买房子，哎呀原来租房子住很方便的，现在要买房子面临那么大的压力，财务的压力啊，要做那么多，短时间就要做那么多的决定，要签那么多的字，哇觉得感到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是小组分组，我们的小组开始壮大了，一个组二三十个人呢要分组了，哎呀突然好多的问题跑出来。或者是一个教会要建一个教堂啊，原来是租教堂，现在盖一个教堂起来的，或者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堂，哎呀突然面临那个排山倒海的压力，是不是这样？故事说到这里啊，这个莫迪改呢就托人传话给这个王后以斯帖，因为他做了王后了，不可以随便见的啊，他就托人去告诉他，在王的面前来为犹大人或者犹太人来恳求啊。那以斯帖呢就回复托人回复说啊，人呢如果不是奉王的这个召命，如果王啊没有来召你去见他，你不可以擅自去见他的啊。如果没有王来招你去见他，你自己擅自去见他啊，不论男女一律处死，这是朝廷的命令啊，除非呢这个国王向你施恩，伸出他手中的金杖啊。他说呢，我现在呢已经有30天没有蒙召去见王了啊。古代的时候，国王和王后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夫妻这样天天见面天天生活在一起的，王后要去见王的，要他国王说我有时间我要召见你才见呢啊。所以呢在4章13节14节这边莫迪改就托人告诉以斯帖说啊，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这祸，你这个时候如果闭口不言啊，犹大人从别的地方得解脱蒙拯救，那你和你的父家却必要灭亡啊。因为以斯帖呢被选进王宫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问他什么身份是什么人，对，所以他也没有讲，所以后来呢当了王后呢也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大人的这个身份，因为当时可能王后被废了，对不对？就很快这个事情很紧急要再选这个王后，所以也没有人来问他的身份。但是莫迪改说呢，如果通国的犹大人都要被灭绝，你最后面也会被查出来你原来是一个犹大人，你也会，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面很安全，实际上到最后面你和你父家也都会灭亡啊。所以这个莫迪改在这边讲的这句话啊，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句，有没有非常有名的说哈啊，冤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哦，很有名的，我们常常引用的，像今年年底哈，这个使者在宾州那边开那个3年1次的宣教年会，有没有？宣教大会，他们用的题目就是这个啊，现今的机会，王后的位分，现今的机会。你看看，整个犹大民族的命运，好像突然之间就被交在了这一个弱女子的手中，那个排山倒海的压力。那个生与死的抉择啊，以斯帖在这边受到养父莫迪改很大的激励，他就说你去召聚整个首都所有的犹大人来为我祷告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我呢跟我的宫女也一样，在皇宫的里面也是3昼3夜不吃不喝啊，来为我祈求，我唯利冒死去见国王，我若死就死吧。 故事讲到这里哈，让我们来学一学，看看我们从以斯帖身上能够学到哪一些很好的地方啊。第一呢，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有勇气来面对这一个人生的危难。当我们人生中出现危机，人生中风浪骤然涌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勇气，首先就是要有这个勇气。以斯帖的勇气呢，跟他的养父很有关系，跟莫迪改很有关系。莫迪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拜哈曼，只拜真神，所以他激励以斯帖的话如今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渊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哦，神虽然允许这么大的危难临到整个的犹大的民族，但是神早就有预备那个拯救的方法，那个拯救的方法就是以斯帖，也实际上正是神允许让以斯帖能够进到王宫，能够被选为王后的。以斯帖的勇气呢，不但来自他近前的养父的激励，而且来自苏珊城所有犹大人三昼三夜不吃不喝进食祈祷和呼求。当我们今天呢面临人生风浪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周围有这些近前爱主的肢体，能够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甚至进食，为我们一起向神来呼求，就能够让我们虽然处在人生危难的里面，却能够获得那个面对危难的勇气。我以前在你们中间做过见证哈，就是我的这个女儿，她刚出生的时候，她出生的时候是因为早产了六个礼拜，所以需要住在 NICU 的里面，就是新生婴孩的特护病房里面哈，在那边住了两个礼拜哈。我们初为父母，第一次做父母，哎呀，应该是很喜悦的事情。他下午4:02出生了，我还记得他那个出生的样子。哎呀，一出生医生就说他是早产儿，有一些状况。哇，我们的心情就好像笼罩了这个黑影乌云。到晚上大概8-9的时候，就心脏内科的医生就来查他的心脏啊，告诉我这边怎么样怎么的，说他这个心脏有问题，需要在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就要做手术。哇，你看，做第一次做父母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哇，一下子就被打落了这个深渊，人生的风浪骤然就涌起。一个那么小的 baby， 他就要面对那么多的医疗的手术，那么多的难关啊！我们真是连走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哦。前一阵有没有都是大雪纷飞的日子哈，我就正好就让我触景生情，让我就想到我女儿出生的那个时候，那我的岳母啊，他们也从台湾来了啊，我们就是因为在加护病房了，我们就每天去，但是我的岳母呢，就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小孩眼睛睁开过，反正因为刚好去的时候哈，可能他就小孩也都在睡觉，这样就从来就没有睁开过。好，那2周以后呢，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面，那个时候也是大雪纷飞的那个日子，那一天就宣布说要下很大的雪，也看到天上已经阴了，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那我原来的那个教会在新泽西中部那个若哥教会，就有2对的夫妻，他们开一辆的车上来，开1.5小时的车，因为还下雪哈，开了1.5小时的车的来到我们家来探访我们，来关怀我们，来为我们打气，来为我们祷告。好，他们在那边赞美神祷告之后，哎呀，这个孩子的眼睛就睁开来了。哇，我的岳母就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就大受感动，他第一次看见祷告，嘿，既然孩子的眼睛睁开来，那我跟我的太太呢，哇，我们就大得激励。好，因为我们就知道说神在乎地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家庭正在经历的困难，神在乎我们每一位，在乎我们每一个家庭正在经历的人生的风浪，他没有忘记我们。好，我们借着这个肢体的代祷，借着肢体的关怀，借着他们 冒着那么大的雪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关怀我们，我们心里面就得到往下走下去的勇气。后来送他们上车啊，那个时候天上就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大雪花飘下来打在我们的身上，那我跟我的太太眼里面又涌出了泪花，天上飘着雪花，我们的眼中飘着泪花。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打电话来关怀，他们甚至做汤做菜放在你家的门口来为我们祷告。有一些人呢，有内视经历的，有的孩子也做各样手术的，有内视经历的，他们是来到我们面前来做见证见证说神怎么带领他们走过那些困难的日子。这些呢，都渐渐的让我们鼓起了勇气，能够面对前面的每一天。因为那个手术的日期定好了以后，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就要去上断头台的那个时候，那样子的艰难但是呢，这些肢体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呼求，甚至有进食的，就带给我们许许多多走下去的勇气。我又想起我原来我在公司里上班的那段的日子上班一段时间以后，后来遇上了这个911这个事件那经济就大滑坡，很多公司就裁员那我们公司裁员了那有一个同事，我的同事叫做 Dennis 的，他就被裁走了他在我们那个公司里面呢，负责一个礼拜三中午的查经和祷告的小组，这样我们有事情呢就在一起祷告礼拜三中午呢带了午餐在那个公司的会议室里面来查圣经他就被裁员了后来四个月之后又再一轮的裁员，就把我裁了我那时候心里很难受第一次上班，第一次被裁员，哇，心里面就是觉得被公司抛弃，被公司这个就是抛弃的这种感觉就找到 Dennis 跟他祷告跟他来哭诉他那个时候已经在领失业的救济金他自己先被我裁员但是就是我裁员之后呢，他就送我一本这个这么珍贵的圣经这么厚的，他是领失业救济的人，他却去专门定做这个圣经，因为这边有这个烫金的名字，这个名字我的名字是烫金的，在这边每当我看到这个圣经，我就看见这个烫金的名字，我就仿佛看见我们的名字刻画在神的手掌心上他也在这个扉页的地方写下鼓励的话，他说我亲爱的朋友和祷告的同伴人君，感谢主，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着别人的需要祷告，也为着我们的需要祷告，请你记住以弗所书第一章然后2002年，因为911是01年，2002年2月23日，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就是讲到向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来献上感恩和赞美。在那么困难的里面，他是一个做个 manager 的，是挣蛮多钱的突然要调到去拿失业救济，但是他却花那么多的钱订购，专门为我订购这样一本珍贵的圣经，就让我在失业以后的那一段的那个低沉的日子的里面，鼓起了往下走下去的勇气。所以以斯帖，首先他有面对人生风浪的勇气，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向他学的。第二个是他有智慧，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有勇还要有谋，光有勇气呢还不够，还要有谋，有这个智慧，有神的智慧，知道怎样采取行动。以斯帖自己跟他的宫女呢，也是三天三夜禁食祷告祈求他就得着神的智慧，知道如何采取行动，面临整个民族要被灭亡的这样子的危险他自己呢就冒死去求见国王 他穿上朝服，对着殿门而站。国王一看见他呢，哎，就施恩给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使他免死。不然，哦，任何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跑到王宫里面，那这卫士可以当场把他杀死，因为前面还发生这些谋害的事件，对不对？不管是谁，男女老幼，谁未经召见就是处死，就去见王了，就可以处死啊。以斯帖呢，又有神的智慧，他邀请国王和这个犹大人的仇敌哈曼，他邀请这两位，邀请国王和哈曼一起来赴他预备的筵席啊。在筵席上呢，国王就问他说：“哎呀，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向我要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成就，都赐给你。”哦，以斯帖又有神的智慧，他没有求，他说他所求的就是明天呢，你再带着这个哈曼来赴我预备的筵席。好，那国王第二天呢，就带着这个哈曼一起来赴筵席的时候，这个时候，以斯帖就有神的智慧，当场就揭穿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阴谋。哇，当场一揭穿的时候，这个时候哈曼就大大的惊慌，因为哈曼不知道说，哎，这个王后，因为以斯帖他也表明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哈曼就极其的惊慌，觉得说，哎呀，我下令哈，要灭绝的人当中居然有我们的王后，所以他大大的惊慌。那亚哈水鲁王呢，则是大怒，一拍桌子就出去了，走到御花园里面去消消气，因为他想到说，我被这个哈曼怂恿啊，让他发布了这道圣旨，可以除灭我的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现在好，我心爱的王后也是犹大人，也要被杀死在中间。因为他知道啊，波斯帝国有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国王下的圣旨不可以更改，哪有说国王下的今天下一道命令然后明天就更改，是不可能的。这是根据波斯，根据我们考古的证据和流传的这个史料的记载，波斯的帝国法律规定，国王所下的圣旨，凡是国王所下的圣旨绝无更改的可能，一定要执行。怎么办？这个国王就大怒，就走到御花园里面去消气。过一会儿就回来，哎呀，正好看见这个哈曼他趴在王后所靠的床榻的面前来求救命。那个时候波斯国的人吃饭了，他们是这个矮的榻床榻，矮的床榻，人是靠在，基本上是躺着靠在那边吃东西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的习惯，就像我们现在是坐着吃饭的，他们是那样的。那这个哈曼呢，就铺在这个床榻上哈，这个王后靠着这个床榻，哈曼就趴在这个床榻面前来求救。国王一看大怒，哎，在我的王宫的里面，在我的面前居然要凌辱我的王后吗？啊，那手下的侍卫马上就把哈曼把他处死，把他蒙上脸，把他处死，然后挂在这个木架的上面。啊，你知道这个木架子啊，是哈曼前一天呢叫人赶做出来的，五丈高的这个木架子。因为哈曼呢本来还想说，哎，要叫这个国王啊，下令叫国王下令把这个莫迪改赐给他，把他赐处死，给他挂在木架上，因为这个莫迪改不向他跪拜，对不对？好，结果呢，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他做的木架的上面。然后呢，以斯帖他又有神的智慧啊，他就告诉国王说，莫迪改也是他的养父，也是犹大人啊，请呢国王再下一道的谕令，因为以前下的那道命令不可以更改了，必须要执行了啊。他就有神的智慧，请国王再下一道的谕令。这个谕令是什么呢？这个圣旨就是说啊，所有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可以在12月13日，有没有？哈曼在1月13号下达命令，说到11个月以后，到12月13号的时候可以歼灭所有的犹大人。那以斯帖有神的智慧呢，就是请国王再下一道谕令，就是在12月13日那一天，所有的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大人可以起来聚集在一起，自己来起来保卫，如果有人来攻击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歼灭。这也是神给他的智慧，因为前面的谕令不可以更改，所以那些人有了权柄呢，是可以来攻打犹大人的啊。所以下的这第二道的谕令呢，是说让犹大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自己来防卫。 凡是有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可以再攻击这些人。我们今天面临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或者是很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也应当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啊，不是这样吗？虽然要有面对危难的勇气，但是同时也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行事啊。像最近我们在西岸的，原来我们一个教会的，后来他搬到西岸去的，一对弟兄姐妹啊，他们这个太太才40出头，有三个孩子了啊，有一阵子是就是觉得身体疲劳了啊，容易疲劳，也视线有一些模糊了。那这个弟兄呢就很有智慧啊，真的是很有智慧，他就是根据他的这种症状，他也不是医生啊，他根据这些症状上网啊，上那个网站去 search 去一查，说这种症状啊是脑子里面长瘤啊，他赶快就送到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一个鸡蛋大的瘤在他的脑子里面压迫视网神经。哇，这么大的，你看人生风浪骤然之间就涌现，哦，啊，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当然是很难过了，哦，那我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几乎每一天几乎打电话给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是在我侍奉在服侍之余，用晚上的时间，他们那边是有正好有三个小时的时差，我们这边已经深夜了，他那边大概8-9点这样。我就想到，哦，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在我们经历危难的时候，他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走下去的勇气，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电话上面跟他交通最多的时候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他祷告有的时候都祷告不下去，那我就为他祷告，为他求神给他有走下去的勇气，哦，求神给他有那个知道如何行动的那个智慧，哦，那后来呢就安排，神的安排很奇妙的安排，就是洛杉矶最好的医生呢，最好的做脑子这个手术的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就给他选到，他就安排到他，而且是因为别的人推迟还是取消了他的手术，就他就可以2个礼拜之后就让他手术，哦，所以我就每一天侍奉很累很忙，但是呢还都是每一天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很宝贵的时间，这是我的睡眠的时间，跟他一起走，陪他一起的流泪，陪他一起的祷告，让神使他有勇气走下去，也让他不慌不乱，有那个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安排，怎么安排这三个孩子啊，怎么安排跟医院联络啊，怎么安排找医生啊，怎么安排跟保险公司来交涉等等等等哈。若是我们的公司要宣布裁员，要宣布合并，我们也要找到我们周围的属灵的同伴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同伴来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有智慧，知道说怎么样来修改我们的工作简历，怎么样去投递这个工作简历啊，怎么样能够找到新的机会。神会给我们新的机会，神会安排那些我们所认识的人给我们一些 connection 啊，就是一些认识的人一些机会啊。我们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啊，那个没有章法的随便的找的。我就想到以前呢，我是没有智慧的，我不是失业吗？哦，以后呢，那我也找工作，哎呀，我变成找工作变成我的全职工作了。Looking for a job becomes my full-time job.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神的智慧啊，人家上班早上9点上班，下班到5-6点就下班了，我可是早上9点起来就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1点。你知道我那意思？写简历，投这边投啊，用寄的，用 email 的，用哎呀打电话的，哎这边有一个机会出来，那边啊又不行了，那边哇整天忙的，早上9点忙到晚上早就是醒来就开始忙，忙到睡觉。那就是没有神的智慧哈，没有神的智慧。那这有一个叫 UNDNJ， 你们知道吗哈？就是新泽西医学院哈，那边就一个教授就跟我基本上也谈好了， 哦，是一个工作的机会，是有薪水，有医疗保险等等等等，是这个我们的职业的在延续这种哈，基本上都讲好了。那我同时也申请一些别的机会啦，一些公司呢有面试了，结果又没有机会，又不来信呢，又怎样的哈？那其中有一个学校，就是回去当学生的机会，但是当学生的时候呢，可以有那个奖学金，啊，那我就那个那边的这边的学校发来 email， 就是要我接受这个奖学金了，我就给他写 email， 都已经写到我的落款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不要你这个机会了，因为又做学生嘛哈。他这边呢是工作的机会啊，也福利，这工资都很不错了哈。那我真是没有神的智慧那个时候，但是神怜悯，神很怜悯我，我就差一秒钟我就要按那个按一个按钮，就是把这个信寄出去回绝了。但是我想到这边呢，虽然都讲好了，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说写的这个就是没有最后定下来。我说我先接受这个机会，先接受这个做学生的机会啊。结果后来到这个下个礼拜的时候，再找这个教授都找不到，就是说他可能是资助没有申请下来还是怎样，他就没有音信了。哇！结果呢，你就差两秒钟，我就把这个机会回去。结果后来我就到这个学校继续做学生啊，又奖学金啊，用这个奖学金哈，又维持身份啊，我又兼职去神学院念书。所以就在那一年的里面，我就明白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就把后来就离开这个学校，就到神学院去全职去读神学院。你看我们多么需要有神的智慧，哦，面临人生的风，尤其是在面临人生风浪的时候，哦，巨大的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神的智慧，哦，不是乱了章法。你看这个以斯帖，他不是花容失色惊慌失措跑到皇宫里面去的，那样一定会被处死的，哦，他是穿上朝服，哦，梳妆打扮，哦，然后对殿站立，让国王能够看见他，就施恩给他，伸出金杖，对不对？他还有神的智慧，摆设两次的筵席。他要有智慧，知道说请国王，又请这个仇人这个哈曼。他不是光请国王的，然后给他吹枕边风啊，那个人怎么坏？他不是这样，对不对？他有神的智慧啊，请国王也请哈曼，而且请两次啊。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知道是神的给他智慧，让他当面揭穿他的阴谋。他还有神的智慧，有没有？求王再下一道的谕令，因为前面的谕令不能够更改，所以他求王再下一道的谕令，让犹大人可以起来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以斯帖不但有面对人生风浪的勇气，他还有神的智慧，知道如何行动。第三呢，就是他还有耐心来等候神来成就。好，我们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危难，还要有智慧来知道如何行动。之后呢，我们要有耐心来等待神来成就他的计划。好，你看，就好像以斯帖，他第一次请王和哈曼来赴宴的时候呢，他知道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所以他没有当面揭穿哈曼的阴谋啊。所以就在那个第一次筵席的晚上，你看多么巧啊！巧不巧，就是那天晚上，国王睡不着觉了。啊，国王晚上睡不着觉，就请人呢拿那个历史书来念，啊，一念呢巧不巧刚好就翻到，有没有？莫迪改在朝门口坐的时候，听到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要害王的这个事情，啊，国王才知道说，哎呀，那莫迪改我都还没有赏赐给他什么，啊，哎，也就巧不巧就是这个时候呢，国王大天亮了，哎，就说那个谁在院子里面，结果哈曼站在院子里面，因为哈曼昨天呢也没闲着，因为他叫人做那个五丈高的木架，连夜赶工啊，他一大早就又想来叫国王说，哎，把那个莫迪改给我，把它挂在上面，因为他不向我跪拜。国王就说，啊，那谁在院子里面啊？他们说是这个哈曼啊，请他进来，请他进来啊。国王就说，哎呀，我喜悦的人呢，啊，我喜悦尊荣的人应该怎样？那这个哈曼说，哎呦，国王喜悦和尊荣的人不就是我吗？对不对？他就给国王出主意说啊，你就啊让他穿上你常常穿的朝服，然后骑上那个皇家的高头大马啊，然后用一个大臣，很尊贵的大臣在前面牵着马在城里面到处走，就说呢，哎，王所喜悦和尊荣的人呢，就应该对他这样行。国王就说，好，你就照你所吩咐的啊， 就像那个坐在朝门口的那个莫迪凯奇行一样不落。哎呀，你看哈曼呢，以为是他要坐在马上，现在他变成是牵马的人啊啊，就说啊，王水喜悦尊荣的人，你们都要像他这样啊，哇、啊，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王国王穿过的朝服。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哈曼就在犹太人的面前败落。你看这个时候巧不巧？所以呢，到第二次的时候啊，以斯帖请国王和哈曼来赴宴，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揭穿了哈曼的阴谋。啊，你巧不巧的国王大怒就出去了，对不对？上去消气了，回来巧不巧就看到哈曼趴在王后所靠的床榻上求救命。国王还以为是说这个哈曼要凌辱他的太太，所以话一出口，手下人就把那个哈曼就处死了，这个犹大人的仇人。你看看，这都是神的时间，都是神在介入。以斯帖有耐心等待神来成就他的事，他不是干扰神的计划，他不是在国王的面前说这个说那个，他都是看见神的行动啊，都是神的时间。但是等候神的功课不好学的，等候神的功课是不好学的。你看好像是那个疾病，我们中间有那个生病的，有那个疾病，什么时候才能够痊愈呢？啊，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弟兄和姐妹的例子，他的太太手术很真的是很成功了，80%的瘤都已经除去了啊，又在医院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这一两天刚刚出院，出院以后要有6个礼拜在家里面的休养啊，6个礼拜休养之后呢，要6个礼拜的放射治疗，所以我们要等待神，要有耐心来等待神来成就。漫漫的长夜，真是一关又一关，我的弟兄说一关又一关啊，是吧？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都是神的时间，神来成就。还有一些的挑战呢，是终身的啊，在我们历史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情况怎样啊，在历史教会我们有一些神给我们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是 special need 的孩子，那给他们的家庭给他们家长那个挑战是终身的，所以我们都是要有耐心等候神来成就他的计划，成就他的计划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哈曼，犹大人的仇敌哈曼，在犹太历的1月13号他发布命令要剪除所有的犹太人啊。结果过了70天之后，就是到了3月23号的时候，在西湾月的23号的时候，有没有，就以斯帖莫迪改就发布了第二道的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说可以剪除所有的犹大人，第二道命令是说犹大所有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自卫，能够来抗击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啊。结果到了12月，你看1月3月到12月的时候，12月13日仇敌他们来攻打的时候，就被犹大人全数的击灭，神至终带领他的儿女们得着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不论是在找工作的，不论是在处在疾病的当中，不论是甚至像刚刚讲的找房子的，不论是怎样的，都要有耐心等候神来成就他的计划。你出到外面去看哈，你出到外面去看这些小树，现在还是隆冬啊，还是冬天的季节，你看那些小树它已经那个芽都已经开始开出来了，春天就已经要来了。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啊，不论我们今天的人生风浪怎样的涌起，我这个道在礼拜天，上个礼拜天在历史教会讲的时候，到第二天礼拜一，巧不巧真的就是人生的风浪就临到一个的家庭的里面，年轻的家庭啊，第二个孩子才5个月，那在例行检查就听到说心脏里面有那个 murmur， 有那个杂音啊，那一个小儿科就说你去到心脏科检查，结果到心脏科一检查，医生说你们两个做父母的请赶快回家，pack up， 就是把你们的行李整一整啊，多带一些衣服啊，赶快到那个医院的那个急救的病房去。 你看看礼拜天才讲这个道，礼拜一这种人生风浪就涌现出来。所以他们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浪，还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去行，然后还有要有那个耐心来等待神来成就。因为那个孩子也是心脏有一个地方都已经有那个薄弱啊，所以甚至可能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有过 heart attack， 就是心脏已经有。我们人生的风浪和危难真的是随时都能够出现，但是我们要向以斯帖来学习，首先要有那个勇气来面对，然后要有神的智慧来知道如何行事，然后还要有耐心来等待神的成就，神来成就，神来拯救。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没有应许天空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你却应许你常与我们同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不论我们明天面对怎样人生的挑战、压力，甚至是危难，让我们从以斯帖的身上来学习，有勇气来面对，有神的智慧知道如何来行事，而且有耐心等待神的旨意来成全，等待神的时候来成就。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